主，我们谢谢您，谢谢您赐下你的话语，透过你的仆人先知，将你的心意显明给你的众儿女。主啊，你的智慧正是高超莫深，你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虽然你的话语奥妙，但是主，你让我们明白，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但以理书，你透过但以理书向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你来告我们孩子自己，让孩子有当说的话，让孩子能够见明你的心意。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但以理书接近尾声了，越往后越不容易明白。我们前面说过第十一章的一到三十五节，这个是当时是预言，在当时还没有发生，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自己，这个是已经是历史。所以说一到三十五节，我们还结合这个发生过的历史，很容易明白。那么三十六到四十五节这一段是还没有应验的预言，我们相信这个一定会发生的，是没有应验，所以理解起来就不像前面的一到三十五节那么能够明了。所以下面的后面的那个三十六到四十五节，我们结的时候可能比较困难一些，但是求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尽可能明白。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有自己的领受，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清楚，就是这个属于启示预言的部分，我们在常常人们说是属于启示文学，如果化成文学这一类的话，所以启示文学我们不能就是像我们所读过的中学小学那个语文课本那样去那儿去分析，我们不是分析文章，分析文章大意。神的预言它有时候没有按照时间线，就是让人很突然，感觉一句话出来以后，我们在将来在分享启示录的时候，也是启示录其中有那么几章是中间插进去的，如果按照时间顺序，那么就很不好理解。但是神有时候把一段话要插进去，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是靠圣灵，不是靠我们自己所学过的知识，我们的文化水平这个是很难明白的。所以有许多的学历很高的很有文化那些人，他不信神，他读不懂圣经。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好好祷告，求神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前面第二十一节之前，就是十一章的一到二十节，这个出现了南北二王。我们知道南方王指的是埃及王，北方王指的是叙利亚王。那么这两个王在一开始，那第一个王是当时亚历山大手下的四个大将军其中之二。那么四个大将军把这个希腊当时的那么大的版图给瓜分以后，那么多利买他占据了埃及，那么他成为南方王，是埃及王，叫多利买一世。那么还有一个王就是西流谷，西流谷占据了就叙利亚那一带，所以他叫西流谷一世。那么后来这个王不停的更迭，最后就是多利麦二世、多利麦三世，下面一直到多利麦的六世。那么北方王西流谷，他一世、二世、三世啊，这样就过去了。第二十一节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那从这节经文来看，那么这个卑鄙的人，他别人没有推举他，他没有那个资格去继承这王位，是用非常卑鄙的话、诡诈的手段获得这个王位。那么前提就是二十节，二十节说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 接续思维王呢，这个他指的是我们前面分析过是多利，是安西里古三世，西里古三世死了以后，那么西里古四世接续他为王。这个西里古四世接续为王以后呢，用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戎美之地，那戎美之地那指的是迦南美地，是犹太人的地方，是用的横使用那些人在犹太民当中，犹太百姓当中是横征暴敛，那就是收取很多的税收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西里古三世被罗马击败以后，他要交就是给贡献，所以要百姓来承担。那么这个西里古四世呢，不多日就也灭亡了，其实是历史上是被杀了。被杀了以后，这个西里古四世被杀了以后，有一个卑鄙的人就兴许接续他为王。其实西里古四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接续他为王，这是一个正统的，一个是有资格的。但是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西里古四世的一个弟弟。因为这个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对我们来说已经发生历史，当时是还没有发生，我们现在就是能够很清楚的能够明白这些经文。因为十一章对这个将来的预言非常的准确具体，描述的非常具体，甚至很形象。所以我们当时说，我有好多人不相信这是预言，是说后面的人根据历史写出来的，这个有点就是对神的相信了。那其实这个但以理书确确实实是当时写出来的，是预言。那这个人是西里古四世的一个弟弟，他从罗马回去以后，这个人特别的狡猾诡诈，特别的邪恶，所以他用谄媚的话就是讨好人啊，倒是在那些可能大臣中间到处去游说，所以他用这种非法的手段也获取了这个王位。其实历史上是他一开始是他和他这个侄子，就是西里古四世的弟弟共同，他是摄政共同执政，后来呢把他这个侄子给杀了，谋杀了，自己获取了王位啊。这是我们从历史上面看到的。下面22节，他获取得了国以后，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从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因为他是非常手段得着王位，那么下面有好多人是不服气的，所以好多的人就起来反对他，但是被这个人很残忍的镇压击败了。那同盟的军也必如此，这个同盟的军是什么意思呢？那可能指的是当时他德国的时候与他一块联合起来的那些王子啦，或者是首领啦，最后这些人也被他去击败或者灭亡了。也有人说这个同盟的军是指的犹太人的一个大祭司，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不太合理。23节说，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那军是谁呢？那军我们不要误认为是同盟的军，这个那军不是同盟的军，这个那军从后面来看是与他当时结盟的埃及王多利买六世。那么埃及王已经从多利买一世现在到了多利买六世，是这个人。因为这个卑鄙人是个就是埃提阿古四世，我刚才可能没讲。这个西里古四世被杀以后，这卑鄙人就他弟弟篡了位，那么他的弟弟就是后来的臭名昭著的埃提阿古四世。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好多经文，就是那个小脚，当时说过那个小脚就是他。他对犹太人的逼迫是特别的残忍，后来在亵渎圣殿，在圣殿里面去用猪去做祭物，去亵渎神，而且强迫犹太人放弃改变信仰。 就是这个人。前面我们说过这个人，就是安提阿古四世。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刚开始得了国以后，自己的势力还很小，这个国力还不是很强盛，所以他就和这个南方王，就埃及王多利麦六世去结盟，去签订协议。这是也是他的诡诈，他必行诡诈。其实他心里面他非常清楚，他要有个换兵、有换冲的时间。后来呢，成为强盛。强盛以后，二十四节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及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族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说这个人特别的心狠手辣，诡诈的诡计多端，所以这样人做事，那么人是需要防备的。但是人们很难防备，因为他从外表是看不出来，他这个城府很深。那么他强盛以后，趁人无备。这个趁人无备在这里面第二次提到，第一节就提到说，趁人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德国。现在趁人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及肥美之地。这个国指的是埃及，就是趁这个埃及人坦然无备、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来攻打埃及。他一开始是趁着无备的时候，那么得了这个王位，现在趁着无备的时候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啊，这是这个人特别的残忍。我们现在想看到，那现在地上政权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将掳物行他的行为是他列祖列宗都没有行过的，就是前面的这些王都没有行过的，就特别的残忍。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那就是他掳了以后，把其中的一小部分散给众人，那可能就是散给百姓，用以此来笼络这些百姓。这是可能是对内，那么对外呢？可能是又要设计攻打保障，这个保障应可能是指的是邻国的要塞，就是保障就是安全的地带，那就是要塞可能是。然而这都是暂时的，这说明这个得了国以后，这个作为一个邪恶的势力，那一时之间可能很猖獗，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期限之内，神定的期限之内。今天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看到有些国家有些君王特别的残忍，我们就有的弟兄姊妹就我们经常问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神的公义还不临到他们，让他们在地上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但是这都是神定的期限，神定的期限一到，那么这些都会过去。虽然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在当时来说是横行一世不可一世，特别猖獗，但是到了期限，神就会把他拿掉。神之所以现在让他存留，也有神的用意。神让邪恶的势力存留在世，这也是神的计划。那么我们作为信主的儿女，神的儿女可能要受逼迫，这都是在神的计划之内。下面会提到我们必须经过熬炼，一个基督徒不经过熬炼，生命很难成长起来，到了那个时候可能信心就没有了。所以经过熬炼的这些信徒，最后可能就会真的是像圣经里面说的至死忠心，这样的信徒是神所喜悦的。第二十五节，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已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说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强大以后，就奋勇向前，他率领大军来攻击埃及。埃及呢也不甘示弱，就以极大极强的军队和他征战，但是站立不住。也就是说，这个埃及王多利麦六世最后失败了，被安提阿古四世打败了。为什么打败呢？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这个有人肯定不是外部的，应该是埃及内部的。那么根据历史资料，是埃及这个王的下面的几个臣宰， 和这个北方王埃提阿古四世联合起来设计来谋害，所以这认为这个就是里面出现的叛徒了，出现内奸了。26节，是王善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出没，而且被杀的甚多。是王善的，这就说清楚了，是王善的就是因为有人谋害南方王的人，这些人是是王善的，就指的是这个埃及王的大臣败坏他，结果是埃及王的大臣勾结北方王背叛这个埃及王，最后让他失败，倒是被杀的很多。27节，说至于这二王，就是南北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这就很突然，上面还打呢，这二王又同席说谎呢，而且同席说谎是心怀恶计，各自心怀鬼胎，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当时就是这个南方王多利麦六世失败以后被掳，被这个北方王埃提阿古四世俘虏以后，因为当时历史背景前面介绍过，由这个来自于当时罗马这个帝国开始强盛了，从马其顿开始，罗马帝国开始慢慢强盛起来以后，已经就是他们受到威胁，所以这个埃提阿古四世没有把埃及灭了，而是把这个埃及王掳掠以后和他签订一个协约。签订协约，那意思就是让埃及王臣服，那么北方王要保护他。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把这个多利麦六世废了以后，立另一个人来做埃及王，另一人。历史上说是叫多利麦七世的，也有说多利麦八世的啊，不管是谁，不是这个多利麦六世，是这样情况。那么在他们同桌可能就是一块来商量这些事的时候，或者说这些事的时候，各怀鬼胎。那么这个北方王他的计谋是要控制埃及王，透过这个多利麦七世或是八世，而这个多利麦六世呢，他心里面也怀鬼胎，他要做一缓冲之计，那么暂时安定下来以后再找机会。其实后来确实是这个计谋没有得逞，没有得逞的意思就是，这个多利麦六世虽然没有王位了，但是他最后和另一个王，就多利麦七世或八世一块来执政，最后把这个计谋，把这个北方王的计谋给败坏了，是这样的，没有让这个北方王计谋得逞，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再又提到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虽然是北方王可能是设计好的，或者到了定期他们最后怎么如何如何，其实这个定期还是在神的手里面，就是多利麦六世被埃提阿古四世俘虏以后，被迫签订合约，那接受埃提阿古四世成为埃及的保护者，最后定下这些，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的定期，都在神的掌控当中。这个当时还没有应验，但是神已经预言了啊，神知道。后来也一定会发生的事。28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因为这个协议写了以后，北方王放心的走了，所以他带了好多好多的财宝，掳掠的东西回到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那圣约当然是指的神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那就是摩西五经，当时的那圣经。他反对，那说明这个与犹太人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北方王从埃及回国的途中，经过迦南地，经过犹太人之地，那么在那儿 犯任意而行，就是前面我们分享过的去毁坏圣殿，对犹太人特别残忍的逼迫，让他们改变信仰，在圣殿里面亵渎神，是这个意思。第29节，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到了定期，就说他发现他当时的计谋没有得逞，上当了，结果是这个多利麦六世和后面的王联合起来，而没有让他们形成矛盾。所以他到了他定的那个北方王的计划，到他的那个日子，他必返回，再次来攻打这个南方，攻打埃及，但是这一次不如前一次，就是没有上一次旗开得胜。我们说这儿的定期虽然是北方王的计划，但是实际上这也是神的定期啊，都在神的掌控当中，神的手里面。第30节，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基提前面经常提到过，在创世纪里面提到基提是亚夫的儿子，是亚兰的儿子，是那个亚夫的孙子。这个基提，这一代人呢，后来就住在了现在的塞浦路斯，就是地中海东边的一个岛屿。这个基提就是塞浦路斯。这个塞浦路斯在当时，在这个时候是已经受罗马控制。那么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指的是罗马的战船，罗马的军队来攻击这个安提阿库四世。当这个罗马军队攻击他的时候，他就丧胆而回。在回去路上是又恼恨圣约，就是像刚才28节提到的，在回去路上又经过迦南美地，又开始毁坏神的百姓，任意而行。而且说他这次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背弃圣约的人那肯定是犹太人，那不是别人，因为外邦人他没有和神立这样约，那背弃圣约就是指犹太人。那今天背弃圣约的人，那就是一定是指的我们基督徒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或者一些信徒，说明当时有些犹太人已经是背离信仰、背离神的约，来讨好这个安提阿古四世。用现在的话，我们常常说，我中国人当时有好多汉奸，那这里面指的犹太奸、犹奸。第31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除掉藏亵的凡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这个前面也提到过，他到了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兴起兵来亵渎圣地，就刚才我提到的，毁坏神的应许之地，毁坏神的圣所，在圣所里面来亵渎神，说就是宝藏，这个宝藏就是前面的圣地，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在圣殿里面不是敬拜神，而是设立那些偶像假神。这个假神可能是当时他们盛行的那个宙斯神。32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违背圣约的人是作恶的人，那就也就是那些神的子民最后背叛神。那么这些人呢，这个安提阿古四世用巧言来勾引他们，唯独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真正认识神的人是刚强行事，那么不会被他引诱。这里面我们特别像今天的教会，今天的这个众多的信徒也是这个光景，特别是越往末后这种情况越凸显。那么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我前几天给弟兄姊妹群里面发的那个，那国内的某一个三支教会 在教会里面，你看那个场景，所有的人摇着的那个小红旗，从后面进来把苔藓只有插的红歌，这就是亵渎神。这个和安提阿古四世没什么两样。安提阿古四世是在圣殿里面去用猪去献祭，那么现在我们的有些的教会呢，这些一定是三次教会，他家庭就会不可能做这些事，这是明目张胆的亵渎神，败坏神。那圣经里面这样经文是很清楚，我当时也好像写了，把这样经文写进去，败坏神的这些人将来一定会被神铲除。神是公义的神，神不允许任何人在他圣所亵渎他，虽然允许许可，但是神最后一定败坏他。但是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会做呢？会就是背弃圣约和这些外邦人和这些不信神联合起来亵渎神呢？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那么为什么允许呢？这些牧者一定是许可的。我相信有些牧者可能是起来反抗，但是自己力量太单薄。但是我也相信有不少牧者是和他们同流合污。这就是今天的教会，我们看到的教会。那国内如此，那北美、加拿大、美国也一样。我们经常看到，我当时在读神学的三年当中，我走了好多教会。特别是你去参加他们的布道会，那布道会上面正是一片的污秽。唱完一首赞美诗，再唱一首世俗的歌曲，这是我们华人教会嘛？跟国内没什么两样。唱一首赞美诗，唱一首世俗歌曲，而甚至真穿了些很赤裸的一些衣服在上面跳舞，很可怜。说今天教会的光景，那么在当时这是行毁坏可憎的，把偶像放在了圣殿里面，今天是把那些不该放的东西放到了我们教会教堂里面，跟安提阿古四世没什么两样。神说到了定期，神就会行动，神的攻击就会临到，这样日子不会太长。虽然现在他们猖獗一时，但是我们相信神必定会出手啊，支持神的应许。我们是属于那个哪一部分人呢？我们今天我们好好认识神，我们是认识神子的子民。认识神，这个认识是与神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这个认识在希伯来语里面是指的夫妻的那种关系，是彼此是没有毫无隐瞒。那么这个认识神，就是我们和神子的关系，就是就像夫妻那种关系，非常的亲近，非常的亲密。像这样人必刚强行事，说明你现在看到好多弟兄姊妹并不能认同那种亲近。我也相信，如果是有些弟兄姊妹如果是真是靠神刚强行事认识神，他不会在那个场合里面，在那个场合里面能摇着小红旗的，那么这样我相信那就是背弃神的人，背弃圣约的人。求神怜悯，这儿教会已经不是教会了，没有神的教会。这儿他们说那个、所谓的基督教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没有神的教会。这儿教会没有神，我们待在那里干什么呢？33节，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民间的智慧人，这个民间指的是犹太人。犹太人当中智慧人就是指的上面认识神的这些子民，他们必训诲多人，训诲是教训多人。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教训别人，也就是当别人走错路的时候，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有必要作为一个守望者去劝解他。那么这些人他们自己不甘堕落，也去教训提醒其他人不要堕落。但是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当别的弟兄姊妹犯错的时候，不敢指正，不愿意得罪人， 你不愿意得罪人的时候已经得罪神了。所以我们真的我们要刚强壮胆，他错了我们要指错了，当然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就是在不多的日子之内，这些人惨遭逼迫，可能就是殉道，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这是自私忠心的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残暴的话亲近他们。这个就与当时的历史有关了，就是主前的167年左右，当时犹太人当中有一个马加比家族，这马加比家族最后起来抵抗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就是起义，他们起来革命，最后革命成功了。那么这个马加比家族最后建立了王朝，这个王朝不是，还是我们前面好像也说过，不是国家，不是富国，是短暂的，一直到了主前的63年或者是64年，这个王朝结束，就持续了100来年的时间，一个短暂的复兴。这个可能是与这个马加比这个家族当时的这个革命起义有关系。就是烧掉辅助，就是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特别在艰难的时候，马加比家族起来带领他们起来来反抗这个当时的政权。在这个时候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许多人那指的是犹太人，有些犹太人用谄媚的话，这些犹太人并不认同马加比的这个革命，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马加比这个革命的势头特别的旺，所以他们用讨好的话来讨好他们，亲近他们，这是也就是用今天话来说，我们今天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信主跟随神的动机不错，不是真正的相信这位神，而是有自己的私心杂念。那么一开始我们信神的时候可能有自己的动机，神不看，但神会慢慢改变我们，但信了几十年以后这个动机还是那样，神一般不给吃的不给喝的就不高兴，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肚腹，动机不错。现在当时这些犹太人也有因为动机不从来讨好这些马加比这些革命军这些犹太人。下面35就是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就刚才提到的有些殉道的，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就有些人是自私忠心，可以为神殉道不怕死，就是受逼迫，我们受逼迫这是神许可的，我们受逼迫是神让我们在逼迫当中来成长，我们的生命是在逼迫当中不断的成长，是熬炼，我们在熬炼的过程当中我们必得洁白无瑕，我们生命是清清洁洁的，我们每天可以守洁心性的到神面前，直到末了，这末了也是神定的日期，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到了神定的日期事就了结，不管这个地上政权多么的邪恶，多么的强盛，但是到了神定的日期事就了结了。今天也是，我们相信今天这些逼迫神的子民，逼迫神的儿女，这些地上的邪恶的势力不会永远长存。这是前面的35节之前这一段，因为已经应验有历史，我们参考历史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这儿做一个解读。但是下面的36节虽然还在谈到王，其实35节已经到直到末了，这个末了可能另一方面从乐器来说可能指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 末日的时候。那么36节以后这一部分，那么从下面来看是还没有应验的这一部分。其实神的预言就是没有应验的历史，是一定会成为事实，所以下面的解读我可能有些地方我也不是很明白，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祷告神，神对我们有没有清楚的引领。下面36节说，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这个王从上面接下来是好像指的是安提阿古四世，其实已经不是了，应该是后面提到的这个加基督。加基督也是敌基督，因为圣经里面提到的敌基督很多，有很多敌基督会起来，但是最后一个那个最大那个敌基督就是那个加基督，就是马太福音24章24节耶稣基督提到的那个加基督，最后那个有加基督和加先知起来，加基督只有一个，敌基督会很多。所以有些资料里面常常说那个敌基督也没错，因为敌基督很多容易引起误会，那么我们说这是假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提到的最后那个敌基督，这个假基督。这个假基督任意而行，自高自大，那么就像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安提阿古四世其实在圣经里面就预表这个最后的假基督，他那么邪恶，诡计多端，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那奇异的话就是启示录的13章是第六节提，应该是提到的。启示录13章第六节提到，就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蛇的名并他的帐幕。那么启示录13章6节提到的兽，就是那最后那个假基督。他必行事亨通，他一开始行事亨通，非常的顺利，很快就把得到自己这样一个势力，直到主的愤怒完毕。他虽然行事亨通，但是也有神给的期限，直到主的愤怒完毕。主的愤怒就是主的公义，神的审判，最后末后的七年大灾难结束。末后七年大灾难结束，这个加基督被活活的扔在火湖里面，所以因为锁定的事必然成就，因为这些事都是神锁定的，神定的事一定会成就。我们可能会问说，神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定这么多事？这个得问，就家里去问神，我们这不好去解，因为神他最随自己的心意而做，但他不是随自己的心意，不是胡来，他一定是有他的道理。这些是属于神的奥妙，他为什么定了这么多事这么复杂。那么既然拣选我们直接让我们上去行了，还让我们在地上受苦，神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没有那么做？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奥妙，我们不知道。37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他列祖的神，那么他列祖，那么这个指的是犹太人。从这儿来看，这个加基督也一定是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某一个支派出来的。大家基本上现在可以认定，这个加基督不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也就是从其他支派出来的。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妇女所羡慕的神，这个可能与以西结书的8章14节有关系。大家可能这节经文我们不一定还记得，我们去回过头，以西结书的8章14节说，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那么这个妇女所羡慕的神，可能就是指的以西结书提到的达摩斯这个神。就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已经就是败坏到他敬拜别的神，这些妇女敬拜他们自己的神。那么这个达摩斯这个神呢，是掌管食物的，掌管植物的，因为妇女是来为就是在厨房里面去做饭呀，做这些工作的。同时这个达摩斯神呢还掌管生育，所以这是妇女所羡慕的神。而这个加基督呢，根本不顾这些，他无论何时他都不顾，就是无论什么事他都不放在眼里，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特别自高自大，他目空一切，他甚至愿意下和神同等。第38节，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 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他其他什么神的不顾，为什么还有就是要敬拜宝藏的神呢？其实这里面有这么几种解读。一种解读说是这是希腊神话中的宙斯那个假神。我觉得这个不大可能。为什么呢？他因为他什么神都他都看不起。他自己其实自己就认为自己就是神。另外一种解释呢，说这个神指的是战争，是靠军事力量。这个神所谓的神就是军事力量，他以为自己当时特别强大特别强盛，他自己把自己当作神，这个假基督靠着军事力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个还可能还靠点谱，但是我自己不是很清楚这个他这位八神是哪一个神。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这个是从撒旦来的，他其实他背后那个力量是撒旦，是魔鬼，那个是才是他的宝藏。这个假基督就是撒旦手里面的一个工具，一个棋子啊，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当时特别的强大，这个假基督，因为当时那些犹太人以为这个假基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所以说下面说，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多人，又为贿赂封地于他们。这个他确实能做到，撒旦就能做到。人来侍奉撒旦，撒旦就能给他们这样一个荣华富贵，给他们这个权柄，可以管辖地，这个世界。那现在地上那些邪恶的王、邪恶的政权，那就是出于撒旦，那是他们背后那个主是撒旦，但是神也许可，这是神的计划。将荣耀加给他们，就是让这些人觉得高人一等，啊，有特别有权柄，有这样的尊荣。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这样的光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逼迫神的教会，这些地上这些邪恶的政权、邪恶的君王就是这样，他背后就是撒旦在为他们撑腰。那么这个假基督背后他的势力就是撒旦。第四十节，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这一节经文特别难解，我是最后也不是特别清楚。从这儿来看，是南方王必与他交战，北方王也起来攻击他，这两个他应该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他应该是假基督。如果这样的话，是南方王和北方王在没有彼此交战，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也就当时假基督起来以后，那么南方王就是这个南方，可能与这个地理有关系，是指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地的南方，北方以色列地的北方。这个南方王和北方王可能不是一个王了，可能是这样，也许是这样的。那么都起来来攻打这个假基督，因为假基督他是控制了犹太人当时，但是他也试图来控制这个全世界，所以其他人不服就起来征战，因为那些人南方王、北方王他们是不信神的。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那么列国指的当时的全地了，可能是很多地方。如洪水泛滥就是将来那个时候参战的人数特别特别多。第四十一节，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被倾覆。又必进入，这个应该是不是北方王，如果北方王又必进入就说不通了，可能是指的是这个假基督进入荣美之地。荣美之地那是迦南美地，就是他有控制的地方。有许多国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一大半亚门人不是我们说的大部分亚门人，我看了一下那个原文里面是一大半指的是 亚门人当时的那个上流社会的人士是指的是上层人士，就是亚门人当中那些上层人士也脱离他的手，就是没有被这个加基督所辖制。这些人这一段我不是很清楚，那么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弟兄姊妹们可能有自己的领受，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第四十二节，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这个加基督开始伸手控制列国，在启示录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加基督他最后他要控制所有的宗教，宗教大联合，这个最后一定会这样啊！将来在幕后，所有宗教会联合起来，现在已经露出端倪了，互相包容了嘛。基督，我们的一些基督教一些宗派可以包容其他的宗教了嘛。你从那个网上听有些名目去讲到，你可以看听得出来，他可以包容，我们可以包容伊斯兰教，可以包容其他的宗教，甚至佛教。这些已经露出端倪了。岳志明所谓的那个名目，他就是特别包容佛教，他用佛教东西来解释圣经，这已经露出端倪，这些最后一定会出现的，这些加基督的作为，也就是撒旦的作为。埃及地也不得脱离，埃及地也受到辖制。我想这个埃及前面说南方王什么没有指出埃及，这个埃及指出来以后，我自己认为这个代表世界，因为在圣经里面一提到埃及，不要再回埃及，不要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不要再回埃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再回到世界上。这个埃及可能指的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得脱离，这个整个世界被魔鬼撒旦所辖制，被当时的加基督去辖制。43节，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所有的世界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利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当时的好多的都在他的手下。44节，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净尽。从北方和东方必来消息扰乱他，这个消息是攻打他的消息，就是东方和北方的一些其他人也过来要攻打这个加基督。加基督大发烈怒，因为他控制这个世界，他不可一世，居然还有人起来还敢反抗，所以他动怒要起来杀灭这些人，杀灭净尽。第45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荣如宫殿的帐幕。这个在荣美的圣山，就是在迦南美地，神的应许之地。在海指的应该指的当时的地中海和那个死海，就在那一带设立他宫殿的帐幕，那就是可能是他的指挥所，加基督在那设立他的指挥所，这个帐幕。有人说这个是启示录里面提到的那个哈米吉多洞那个平原，米吉多平原，但是这儿我不是很清楚。然而到了他的结局也无人能帮助他，到了他的结局，这个加基督的结局是神定的，神允许他在最后来猖獗那么七年，那七年大灾难结束，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他，到神出手的时候。那今天也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里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信靠神，我们不可以违背神的约，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也提醒现在的政权，现在地上这些邪恶的政权，到了他们的结局，没人能帮他，不管他们和有多少的国家建立同盟关系都没有用啊！这是神的作为，神允许这些撒旦，允许邪恶的势力在地上猖獗一时，也实际上是神为了我们的这些神的这些儿女，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熬炼，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起来，让我们的整个的身心灵成为圣洁，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作为圣灵的殿，应该是圣洁的。如果是污秽的，圣灵不可能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离开。所以我们感谢神啊，虽然我们好多地方不是很清楚，但是大的方向我们知道，这都是出于神。神要透过地上的这些邪恶的政权来熬炼他的百姓，让这些百姓自失中心，到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见他的容面。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